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谈谈刘晓波去世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刘晓波、刘霞夫妇的朋友、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奖人、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想首先来谈一谈世界各地，刚才我们谈到刘晓波去世的消息震动了这个全世界，那么我们看到的强烈反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我想听听各位首先来分析一下王康先生，就是这种极为强烈的反应说明了什么，对于中国政府意味着什么。王康先生，先听听您的分析。
刘晓波终于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挚爱的这个国家，中国的这个一把这个自由的火炬终于熄灭了，但是同时他像一道这个刺眼的霹雳一样，他划开了中国这个专制时代的这么层层的暗夜。所以北京的这个雷鸣闪电，我觉得刘晓波，他的去世最接近的就是萨哈罗夫。萨哈罗夫1989年年底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去世，2年之后，俄罗斯这个庞大帝国就轰然倒塌，苏联就亡党亡国。刘晓波的去世让无数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陷入深深的悲哀当中，这是多年以来所没有的。这个一方面是刘晓波他这个温柔的、坚强的、无畏的、伟大的这么一个自由的心灵，他终于停止了跳动。另外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正在一个历史的关口上面。晓波的去世，意味着他个人生命的结束，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是为了一个新的纪元的来到，就是整整的一批人、一代人，这甚至整个国家的这种觉醒、这种惊讶、这种痛苦，会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对中国命运、中国道路的这种关注。同时他也爆出了中国目前习近平集团的这种护恶不圈、这种冥王不化、这种完全跟这个人类的普世价值和文明潮流、跟中国的命运直接对抗的这种反动性。所以他引起了无数人的，包括刚才这个世界各地政要的中国的这些台湾啊、香港啊这些有关人士的这种关注。我相信就是晓波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好的，魏碧洲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些强烈的反应对于中国政府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不过我想他们已经有准备了，因为这件事情从这个肝癌患开始到检查到最后的结果，我想他们在这方面一定有各方面的准备，也有各方面的应对措施，所以看起来这个各种态度到现在为止是非常强硬。您刚刚展示到这边从沈阳到这个各到他们这个对家人之间的监控啊，所以这个部署的人力跟部署的这种各种方式，所以是一套有一套的这个做法。但这方面也倒过来显示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谨慎戒慎的，因为知道这个国际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压力讲实在话是势大，但是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像美国、法国，这些主要国家，英国都没有是非常在最高层的做谴责，利用这个社交媒体做一个不痛不痒的文字上的叙述，这样就过去了，而且没有任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这些做法，甚至没有一个统一性的声音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至少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他们是在对中国来讲是预测到这种国际压力，可是显然这个压力还是不够强。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刘晓波先生去世，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颗引领中国自由的明灯熄灭了，一颗照耀人间的巨星陨落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凡是知他者，举世同悲，中外同悲。在这种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政府的反应一如既往，他们是封闭、封杀、封死，举古今中外之独裁者，这是一个绝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招。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看到说中国政府居然向外国提出抗议， 向美国、法国、德国向联合国人权专员提出抗议，说这些国家在干涉中国的内政，说中国政府在尽人道主义的义务，所谓抢救刘晓波，还说这些国家在政治化事件。我想知道，当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亲情团聚、亲情探望，人之常情、人之伦理，中国政府予以拒绝，连探望刘晓波的朋友都不能到达，这就是政治化，赤裸裸的政治化。另外，在说人道主义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说法是我们想到北朝鲜把一个美国大学生迫害得奄奄一息，脑损伤、植物人，然后把他送回美国，说是人道主义。当从北朝鲜、从平壤到北京的政权在讲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最过度的恶作剧、最过度的玩笑，跟全世界开了最过度的玩笑。这一个政权，刘晓波受迫害、被谋杀，甚至于最后悲凉的去世，见证了新纳粹的诞生。这个新纳粹超出了当时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国迫害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当时的和平主义作家奥西茨基，最后还能在病床上接过诺贝尔委员会的奖状，后来是在两年之后肺结核去世，在监控下病逝。那么今天的刘晓波被完全的封杀，不仅不能够领奖，连出国前卑微的惨淡的临终的心愿都不能得到满足，因为中国政府在掩饰他们天大的秘密。我等一下会讲刘晓波是被蓄意谋杀的。
好的，胡佳先生，我们知道说起刘晓波，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作家，那么是一个人权的斗士，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是对他个人呢并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我想您作为刘晓波夫妇的这个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们刘晓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他的为人、他的精神气质是怎么样的，听听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回忆一下。
我只能说从个人的这个和他交往的这种体验上来，他最早是我在做艾滋病工作的时候，他就主动跟我联系，他想了解艾滋病的这种，就是说我们作为民间组织的工作现状。然后在我和我的所长在理念上发生分歧的时候，他还对我这样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初步介入艾滋病的这种社会工作者表示鼓励。后来我因为这个就是和高志胜律师搞这个就是维权抗暴激励绝食嘛，然后被这个失踪，出来以后患上了早期肝硬化，就是现在刘晓波先生他也有的这种病。他曾经到医院去看我，然后的话就是在跟他的接触中的话，我能够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就是说在别的人包括他还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类型的，比如说他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应该说某种程度上算是晚辈了，就是跟前面那三位我也算是晚辈这样。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些和与他无关的社会的，比如说那些民主党的人士，那么他们在入狱之后的他们的家属的这种关怀，这些刘晓波先生都自己就主动的去介入了。而且不光是这些个体的案例，那么比如说创立独立中文作家笔会这样的一个开创性的工作，然后让中国那些很孤独的这个写作者、意见的写作者，然后有一个交流和相互就是帮助以及这个守望相助的平台，也跟国际社会的那种笔会相接轨。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那么这个可以说集成了这么多年他发动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一起发动的各种各样的联署，把那里边的智慧集合在这里。而且这个联署呢，它不是说是像什么公车上书一样，像这个就是当权者去要权力是祈求什么，他这个就是零八宪章的立基点是让更多的普通的人看到我们应该走的路径，然后呢用自己实践自己应该具有的那些普世价值，比如说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啊这些权利，然后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转型、和平的转型。也就是说他从个案到这个中国社会整体的变革，他从他的就是说对朋友的情感，到他对这个就是说整个中华民族转变的这种抱负，他都是一个非常平衡、非常丰富、非常积极的人。
好的，胡佳先生，我想提到一位观众朋友，他问到就是现在在网上一位叫马良的观众朋友，他说我想问问胡佳先生，他说现在除了关注之外，我们还能为刘晓波和刘霞女士，尤其是刘霞女士做点什么，你能不能有什么建议？
自从刘晓波先生离世，那么自由刘晓波就直接转变为自由刘霞了。那我觉得刘霞女士，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家域就在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九号院十七号楼四单元501， 那个地方起，就是说去的话并不难，任何人通过你的这种就是手机导航软件都可以找到那里。但是过去的这七年，刘霞女士被软禁的这七年，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让她感受到的那种支持实在是太少了。而现在这个关键节点，当局肯定要对她进行，因为她跟刘晓波待了这最后的一个多月，刘晓波的很多的对于家庭的嘱咐，对于社会的嘱咐，朋友的嘱咐，以及他对未来比如淋巴宪章的这种下边的路该怎么走，我想只有刘霞女士知晓。那么当局这么多年封禁刘霞和刘晓波，就是为了不让他的思想，不让他的这些就是说理想，就是被外界广泛所知。那么现在而言的话，作为普通的网友，那么我们应该多去他的家，打开那个下边的那些封禁，那么而且还要促进，就是说他能够尽快的离开中国，到自由的地方去，这也是晓波先生的遗愿。
好的，下面我再请其他嘉宾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明明知道中共当局就是刘晓波呢出国就医呢会伤害，就是不允许刘晓波就医，会伤害中国政府的形象，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最后在最后关头拒绝让刘晓波出国。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就是现在有网友说呢，就是说中国政府这种强硬，表明他已经对于国际舆论、对于国际压力，所有这些种种，已经是到了不屑一顾的这种地步。那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中国政府到最后都没有让刘晓波来到其他国家就医，你觉得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这种强硬背后说明了什么？
习近平当局显然已经打定主意，要跟人类的普世价值和文明的潮流，尤其是自由民主宪政的这种中国人的诉求、西方的压力进行对抗。这个刘晓波的这个能不能到国外去就医，看起来是以医学上的基础上的安排，本质上的它是反映的是习近平当局的整个统治中国的他们新的比较新的其实也很陈旧的那套国家哲学。这个哲学就是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这么多年以来，很多的学者们、关注中国的专家们都在关注中国何去何从。那么有两派意见，一个是就是中国就在走向一种红色帝国道路，走毛的脑的道路，甚至走斯大林脑的道路，就是跟西方进行对抗这么一个道路。另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现在看起来，刘晓波的就是禁止他出国治疗，最后的生命，最后是采取如此不近人情、如此丧失这个天理人心的这种强硬措施，就反映了习近平集团的这种基本的对中统治中国和对付整个世界文明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这么统治的原则，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刘晓波，去世当然是他的一个悲剧，是巨大的一种他的家族留下了个人的悲剧，但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命运的到现在为止的非常危险的，就是这个里面释放出来的，就是不管任何情况下。就是我刚才用那个词汇，护恶不缺，冥王不化，坚决不做任何妥协，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斯大林时代，毛时代和斯大林时代甚至还都有些变通，邓以后当然也有些变通，什么江啊湖啊，但是现在习近平上来之后采取非常强硬的，这一次这个刘晓波的这个去世，本质上就是这个根本上是因为这种强硬的国家哲学、这种对抗的啊、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统治心态所带来的刘晓波个人的生命的陨灭这种悲剧。
我想请魏碧周先生对我们一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发表一下看法，因为刚才您提到您觉得世界各国很多呢并没有真正的从国家层面来哀悼刘晓波的事情。那么这位叫 InXJ 的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当这个世界的一些重要国家对邪恶的和灭绝人性的行为和集团采取绥靖政策，并称与这样一些集团的党魁是好朋友，赞扬他为伟大领导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和这个世界就非常危险了，他们忘了二战前自己的国家对于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错误的容忍和绥靖，他们忘了珍珠港之难。那么我想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伟大的领导是正好昨天川普总统呢还称赞习近平主席呢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导人。好，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那这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包括其实昨天在这个公共场合里头 川普总统跟这个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两个人都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谴责习近平。当记者问到他说你们对于这个中国这边等等看法的时候，他们居然去侵占习近平，说是最好的朋友。那这些国家讲话，美国跟法国讲话，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这个我们也不能去深责他。但是如果身有一些道德意志的领袖，他可以借这个机会站在更高的高度去要求中国做一些事情，但中国做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这个国家不能够，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忘掉自己本身国家的立国价值跟精神。可是说到最后，这个事情还是要中国自己人，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整个这个自从中国进入这个 WTO 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就不断增强，它介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这个活动越来越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富有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也非常正面的事情。可是不要忘记，由于这样子的中共现在的党政体系，真正富起来的人事实上是既得利益派，是红二代，是这个官二代。当这些人随着这整个经济都复杂起来了之后，他们所控制的这些经济利益集团逐渐跟老百姓失去这个接触，让老百姓觉得这是完全不公平的。可是像小波先生这些人所推动的这些所谓包括零八宪章的这些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些东西推行出来的话，这就是一个照妖镜。这个照妖镜就会照出现在在这样的体制下，这些利益集团是怎么样的掌控中国的经济，怎么样压榨中国的底层百姓，怎么样压榨中国的民工，怎么样让中国的空气，让中国的这个整个环境不好。如果用这个普世价值来检视的话，那么这整个利益集团就要崩溃的。所以为了维持这个利益集团的继续运作，包括党，所以必须要打压所有跟会暴露这样照妖镜的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所以小波先生实际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他这个十九项东西讲实在话，在台湾已经完全实现了。昨天在今天在台湾最热传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立法院然后开打，国民党跟民进党为了前瞻计划的预算开始开打。可是大家要知道，大家可以嘲笑这个又打起来，可是不要忘记，当有意识在议会里头开打的时候，而避免了老百姓，避免了民众在街上开打，在街上互相砸，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民主性的进步。我们不能说一步到位，可是这样子的代议制度在议会里头互相出手互相打，这当然不是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的事情，这是一个代议的过程，这是一个代议民主进化的过程。唯有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国家是有进步的，是有希望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小波所做的东西在台湾基本上都实现了，什么什么这个军队国家化，还有这个集会自由，这个行政自由，这十九项基本上都实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的中国人可以享受这样的自由，而在大陆上的中国人不能够享受这样的自由。到底中国共产党在怕什么，在害怕什么？都这也是今天所有的这个美国还有这个几个主要社论的主要言论，就是说中国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拥有核子弹，你拥有最强的经济力量，为什么你怕一个手无寸铁而且又身怀重症的一个刘晓波？这是今天几个美国几个报纸主要社论就在问这些问题。
好的，那么陈伯贡先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政府最终始终没有让刘晓波出国就医呢，那么当然华人圈子里面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我想你刚才提到您觉得刘晓波的死呢，中国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们看到刘晓波临终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德国或者美国就医，这样的愿望可以说非常的微薄，非常的惨淡，非常的凄凉，但是中国政府是无情而冷漠地拒绝了。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的无情和冷漠，但是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说不出来的秘密。这就是刘晓波的晚期肝癌是如何得来。晚期肝癌不可能突然发生，不可能一朝一夕发生，不可能一夕得来。我想刘晓波被监禁了八年半，那么中国政府对他做了什么？有三点。第一点，如果一早就知道他的肝不好，肝功能有问题，中国政府故意不予治疗，拖延治疗，然后让他发展了肝癌，甚至晚期肝癌，这是一种间接的谋杀。第二种可能性，一早就知道刘晓波有肝癌或者肝病，根据中国的法规，任何有肝病或者有这种类似疾患的人必须得到保外就医，及时的保外就医，但中国政府拒绝给这位首位华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保外就医，严重的违法违规，而且又是一种间接的谋杀，直到拖到这个晚期肝癌才假装保外就医。所谓的人道主义是反人道主义，跟朝鲜谋杀大学生、美国大学生是如出一辙。第三种可能，中国政府宣称对刘晓波有最好的照料，什么良好的医疗、良好的伙食、定期检查，还有这个没有体力劳动、没有重体力劳动，包括我在内，外界都相信他们不会去虐待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们有可能在刘晓波给刘晓波下毒， 在刘晓波的食物中，在刘晓波的饮水中下毒，让他慢性中毒，然后逐渐发展了这个不可收拾的这个晚期肝癌，然后才宣布保外就医。中国政府不管是怎么做，间接的、直接的，他们蓄意的谋杀了刘晓波。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他们要谋杀刘晓波？这跟他们的世界观有关。中共要独霸国政，要死守既得利益，他们把世界上的事情都反过来解读。当苏联解体、东欧解放的时候，他们的解读是不是人民的解放，他们解读为如何维护一党专政，吸取教训。当曼德拉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长期的囚犯成为南非的民主南非的第一任总统，当昂山书记长期被军政府软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成为缅甸的领导人，当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享有崇高的世界威望，广受世界欢迎的时候，中国政府总结的教训和经验是：中国绝对不能出现这样的人物。中共要把反对派任何能够凝聚成型、凝聚力量的反对派扼杀于萌芽之中。而中国的反对派如果能够凝聚成型，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或领袖人物。而中共当局决意让这样的人物绝对不会出现，一旦出现就予以谋杀、封闭、封死，直到他死亡。刘晓波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牺牲品。
嗯，好的。
可以说，可怕的说，说一句，可怕的说。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的时候，无形之间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嗯，好的，我想因为刚才陈先生的这个评论，我们请就是提到我们一位观众朋友叫 Stephen Chen， 那么他也说到呢，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呢，应该把刘晓波的遗体呢送到美国来尸检，因为我们要明白刘晓波是被监狱毒死的，还是自然死亡的。那么他提到这个，另外还有一位叫做Jim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也评论，他说中共呢，尽管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却怕一个文人、一个病人、一个去世了的人。所以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今天非常踊跃给我们寄来非常多的评论。那么我想请再回到胡佳先生，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命运，刚才您已经提到，那么他在刘晓波去世以后一直没有任何的消息，被当局所掌控。那么我们知道刘晓波其实在狱中这么多年啊，刘霞在外面一直也是被软禁，他的命运其实可以说同样的悲惨，甚至还承受更多的这个感情的压力。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你自己跟中共当局打交道的这个经验和或者是过去的这个情况来看，你觉得刘霞下一步的命运可能会怎样？那么当局还会继续这个残酷的软禁政策吗？如果外面的压力、舆论压力很大，你觉得刘霞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到国外获得自由？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因为刘霞和晓波在这最后一个，就是他生命中的几乎可以算是第二个蜜月期吧，他能够了解到晓波一些他自己的思想看法，还有这种托付，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中共要继续把他幽禁起来。这个幽禁呢，甚至不让他回到他自己在北京的家狱中去，而是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就是像现在那个中新社说的，他不想被人打搅的那种匪夷所思的荒唐理由一样，把他放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刘辉的这个陪伴，就是不想让外界知，就是说能够联系到他，然后把这些事件降温。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首先是要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要打破当局的这种谎言，就是说刘霞一直想跟外界有联系，而且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国家。当然原来是要跟他的爱人一起走，现在他的爱人已经故去了，那当后事办完以后的话，无论是安葬在哪里，那么刘霞都应该脱离他认，就是说把他造成这么大创伤的这个地狱之境。那现在而言的话，美国和德国，其实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是德国从6月26号以后美国的强势介入，那么这两个国家在驻华的这些外交机构，因为我跟他们有直接的这种接触和合作，我知道这些外交官是夜以继日的，而且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两个国家成为这个外交斡旋方面的主体，那么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就应该把家属带出来的那种尽可能多的信息反馈给媒体，然后呢增加舆论的这个压力，外交压力、舆论压力，还有我们在街头的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举牌的这种工作，那么都是给中国政府压力，让他们知道就有些事情是得不偿失的，应该让刘霞离开这里。
好的，未必周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下，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刚才像胡佳先生提到，实际上其他国家西方国家在外交上还是有 所谓的这个低调的斡旋，当然是在这个秘密的层面。那么我想听您说一下，就是说现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都是采取低调和私下的这个交沟通的这个渠道，而不是像以前比如说魏金生的时候八九民运以后采取很多非常公开的这个词汇姿态甚至制裁的措施。那么你觉得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低调在客观上起到什么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这当然不会是个有效手段，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中国在今天目前的这个国际经济的事务上的力量增加，那个发言的地位这个提高，所以跟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就产生了密切的相对关系，所以各国之间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市场有很大的这个期盼跟气球，所以在很多地方都不愿意这个得罪中国。所以在以前，在刚开始，在还没有，事实上，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因为江本身自己本身对于这个美国和西方势力都有一些这个个人的这个好奇跟这个亲密的感觉，所以在西方来讲，会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可以施加压力。可是现在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加的时候，西方本身所用人权能够来为他们自己国家争取正义之外，能够为这个真正道德上勇气发言的这个能力跟这个所谓力量越来越减少。我认为现在西方必须在跟中国在经贸往来的同时，全方位往来的同时，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如何去把人权或者人权作为一位生活方式来跟中国就重新展开对话。这个东西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关切，而不是说你做了生意之后你就可以不管中国人。我觉得必须要寻找出一个新的一个论述，一个 narrative 出来，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民跟世界上其他人民一样，享有世界其他人民所应该争取的权利，而这个权利不能因为经济的利得所带而就可以打折扣。我想在每一个国家在跟中国来往的时候，要让中国了解到说你不能够这样子自己对待你自己的老百姓。
对，好的，我想下面我再念一位观众朋友叫做 Zimmy Wang 他的评论，他说今天逝去的是刘晓波，明天枪口对准的呢就是老百姓，他说愚昧的国人吃下去的就是刘晓波的人血馒头。那么确实是我们在刘晓波去世之后很多人感到这个悲哀的是呢，因为政府呢封锁这个信息，绝大部分的中国民众对于刘晓波的牺牲和殉道呢根本没有任何的了解，那么哪怕是一些有很少了解的人呢也不一定同情，反而是抱着一种嘲讽的态度。我想请各位来评论一下，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残酷的现实，这种现实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中国是个盛产这种奴隶哲学、顺民的和政治上的庸人的这么一个国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这种可歌可泣的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前赴后继的这么一个大国。
对。
这个所谓的这共产党国家，从1956年的匈牙利的人民起义，到1958年的哈维尔代表的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到1980年代的波兰的团结工会走上码头，一直到90年代初，一直到天安门事件、莫斯科的事件，所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国家人民的觉醒，它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刘晓波1956年诞生，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大规模的要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他个人的独裁。刘晓波去世的昨天，习近平正在重新要走毛泽东的道路。但是所有这些倒行逆施，不管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多少专制的这种尘埃，但是我相信，包括晓波本人在内，就是在他刘晓波本人实际上不是一个生而知之的先知，他是一个困而知之的人物。我跟晓波有多次接触，刘晓波心里面是个很温柔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激进的人物。
对，
他的08宪章和平有序可控渐进，明显的是理智的基础上，这种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基础上，然后来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刘晓波的个人的这种天性其实是很温柔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宽厚很温柔的人，甚至有点羞涩，甚至有点天真。刘晓波啊有很重的孩子气，甚至在08宪章的起草之后，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他会被再次抓进去而且判重刑，他就这么一个如此天真。这种刘晓波式人物在中国的国民性的这种结构上面实际上大有人在。我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前景呢，我不完全是悲观和绝望的态度。我觉得晓波的 去世，就是这个24小时以来中国人的在微信上的这种刷网，这种铺天盖地的反应，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怎么看对于中国国民对于刘晓波这样的可以说是烈士吧，就是非常的缺乏了解，甚至很多人并不抱着这个同情的心态来看，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刚才我提到中国当局、中共当局这种封闭、封杀、封死是古今中外所唯有，是这个绝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做得非常的绝，让中国人隔绝在外，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刘晓波的名字。沈阳的这个第一医院，当很多人去问的时候，那些医生护士都说刘晓波是谁啊，怎么多这么多人来打听。中国政府做得很成功，邪恶的成功。当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个开放的国家的时候，从这件事看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那么回头说，刚才有提到这个西方国家低调的处理，或者是那个低三下气的跟中国政府打交道。我想说的是，西方是个民主社会，政府层面它可以低调，因为经济利益，但是民间仍然发出它的声音，人权组织。上个世纪满清政府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拿西方的技术来武装自己，武装自己之后，然后去对付西方。满清没有做到的事，中共做到了。中共引进了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壮大了自己，然后这个经济膨胀，然后这个国力强盛，然后把这个军事打造得非常的可怕，这个可怕的军事强国，核弹核武库非常的充实，而且尤其是养成了一个巨大的贪腐集团。这个腐败集团把他们的资金、家属、子女源源不断地转移到西方，藏起来、存起来、购买房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对待西方是三招，一招叫威胁，一招叫收买，一招叫交易，所以说双管齐下一个综合性的手段。那么这我过去说过，中共增加军费也好，中共增加这个维稳费也好，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国防，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从来就是为了这个政权，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对内镇压、对外威胁。这个对外威胁现在看来发生了效果，就是让外国闭嘴，不准对中国的事情说话。那么让外国就说，所谓对中国政府的事情不能够指三道四。但是我要说的是，西方要记住一句话，中国人民的抗争从来没有依靠过西方。在共产党统治半个多世纪来，每一个十年都有中国人民的抗争。50年代右派起来的时候，质疑中共统治的时候，没有西方的支持。60年代有余洛克，文革的苦难中有余洛克这样的文人大胆地出来挑战中共的合法性，没有西方的支持。西单桥民主运动1970年爆发的时候，没有西方的支持，后来才有西方逐渐的关注和介入。1986年我们在上海学潮，中国的学潮的爆发的时候，没有西方的支持。1989年中国伟大的民主运动爆发的时候，最初并没有西方的支持，后来有西方的关注和这个声援或者是聚焦。中国人民从来不是靠西方靠外国，中国人民一定靠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共产党封杀不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道路。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想接下来因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提出他们的看法，那么我想念几段。有一位叫 InXJ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出呢，纪念和追思刘晓波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重读淋巴宪章，重读淋巴宪章。那么这是一位叫做 InXJ 一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叫龙飞云的观众朋友，他表示的看法，他说，我觉得应该以暴制暴，刘晓波的和平非暴力给他带来了厄运，制度是思想的牢笼，不改变专制集权的制度，那么一切都毫无意义。还有一位叫谢谢崔华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刘晓波先生死了，是我解脱了对中共最后的幻想，这个政权一日不除，世界永无宁日。还有一位叫做 Amanda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越打压民主，两岸就越分离，中共当局现在就在制造台独。还有一位叫做周金红先生的评论，他说淋巴宪章我看了一些，他说我感觉呢其实是很正确，并没有要以武力来付诸行动，他说但是中共呢连这个都不能容忍。最后还有一位叫做一位观众朋友，那么这儿我们没有他的这个名，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说我们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呢，他是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的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他说你今天不关心政治，或许哪天政治自己就会找上你。好吗？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非常踊跃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一些看法和建议。那么我想在最后回到胡佳先生，我想就是您作为一个在中国非常艰难情况下，从当年的艾滋病这个权益开始活动，那么到今天您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跟刘晓波在某种程度上有这个共同的这个，比如说软禁、监狱这些您都经受过。我想问您，就是在中国社会这个现状下，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还是对于现状是满足的，那么或者是说呢，对于政治的这 这个议题，或者公民的这个权利的议题，并没有太多的关心。在这样的情况，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力量来支撑你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首先就是说，社会的变革它并不一定需要所有人都奋起达成这个共识。社会的变革往往是由少数人的这个思想和行动引发的。那么当然这些少数人肯定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他会面临着那种旧的秩序，还有这种就是说那种当权的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残酷的体系。我觉得像小波先生的话，还有像我们这些人，首先来讲，我们经历过八九六四，经历过那个枪弹从头顶上飞过的年代，那么我们都是幸存者。从幸存者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中共再说什么样的谎言都不能够就是欺骗我们，就是他说的什么就是什么事情没发生的话，这个在我们这里已经完全无效了。从那一个年代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体制是必须要被变革的，而不是说从改革、从改良的角度上去怎么去推进它。那现在的话，这些28年以来一直都是坚持着这样前行的。我认为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一代的话，虽然说很多的事情被抹去了，但是他们的自由的精神已经比以前有了增加，而且随着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增多，那么尤其是学法律的这样的增多，慢慢这个法治的意识以及法律的精神的话，在人民当中的他的这个意识在增长。那么我觉得就是法治社会的话，应该是我们前面非常非常明确的曙光。
好的，胡家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在海外的华人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的这个华人，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帮助你们，或者是推动国内的一些公民运动或者权利运动或者是维权方面的这个活动？
海外的华人的话，因为他们所处于这个自由的社会，那么我觉得首先华人应该凝聚成一股力量，在那里去游说当地的这种比如说所在国家的政府，像美国，比如说在美国这个地方，美国的国会，美国的行政当局，让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以叫压力吧，或者呼吁，让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有就是说，像当年中国的这个革命，就是在这个满清，就是颠覆满清的那个时候，海外的华人有许许多多的人贡献他们自己微薄的这种收入，但是呢，他们聚集起来一些力量，就去关注中国的这些政治犯和政治犯的家属，这也是雪中送炭，让他们这就是不让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让所有的这些为民族进步发展而付出努力和代价的人，不让他们有心寒的这种遭遇。
好的，
也包括像刘晓波这样的人。
好的，观众朋友，
可以吗？
因为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讨论就到这儿快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引用刘晓波先生的一段话。那么他说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的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的抗争的意志。他说呢，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的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刘晓波先生，愿您一路走好。焦点对话节目要感谢刘晓波先生的朋友，中国人权活动家胡佳先生在艰难的环境下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另外三位嘉宾，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和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的讨论。美国之音将在以后几天的新闻当中继续全面关注刘晓波去世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您到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